习近平亲信李强十一进京，另有图谋。习近平对台湾最具威胁的招数是什么？因质疑长津湖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被捉。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9日礼拜六，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十一期间，中共政坛大事频传。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最新的节目中提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十一前率团赴北京，这一趟的行程都几不正常。据大陆的媒体报道，李强率上海市代表团进京，志在考察学习首都开放改革、创新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宝贵经验，共商两地深化合作的大计。作为中共改革开放的龙头标杆，上海居然需要向偏重政治而非经济的首都北京学习改革开放与创新的经验，李强此行的确奇怪。姜维平感慨，这个真是非同寻常，过去哪有这样，上海跑到北京去学习经济发展方面的大计，其实这个就是借个耳来呃老百姓和基层官员，实质上就是奉习近平的命令，李强到北京去领旨。姜维平认为，这加日期间封疆大使们都在做什么，是判断中南海政治动向的重要晴雨表。他翻查各地官媒发现，习近平的另外两个心腹，中共广东省书记李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十一期间一直隐身，没有公开报道。姜维平说，自继日领导是不是应该在本地第一线开个会、剪个彩、搞些活动、做个样，结果没有，全部通通消失，我估计应该都是混杂在北京。孙立军9月30日被伤开，傅政华10月2日落马，显示中共内斗不仅没有因为十一长假而放松，反而随着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临近有加速之势。观察人士普遍预计，在明年夏季之前，习近平与反习势力之间的博弈仲会加剧。姜维平半开玩笑推测，李强、蔡奇等之江新军核心正在聚头讨论如何大战共振邦。海外政论家邓月文日前就在德国之声发文分析到，二十大对于习近平比18大和19大更重要，因为二十大是他破坏政治惯例后的首个党代会。习近平不担心他不能够控制住局势，对这点自信他应该还是有。他要的是将二十大开成一个所谓团结胜利的大会。换言之，二十大对习近平的意义不在于他能够连任，而在于他在全党尤其党的高层无分歧的连任，亦即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对声音。如果出现这样的分歧，他会认为这个是他的失败。因此邓月文判断，傅政华的落马并不意味着政治整肃的尾声或结束，倒可能是新一轮对高级官员大规模清洗的开始。李强进京的目的可能就藏在这些线索的背后。近日中共军机频繁绕台，令台海局势骤然升温。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在10月6日表示，面对周边的情势是40年来最严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戴维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敬文、美国退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都指出，明年秋季中共二十大的前后，中共最有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行动，而在2024至2027年亦为台海遭遇战争风险的高峰期。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视频节目中则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前不会攻打台湾，因为武力攻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 而美日澳甚至欧盟和韩国都会强硬回击，这样习近平的连任就会变成泡影。习近平绝对不愿意给自己的连任增添任何的变数。连日来，美国、英国、德国等民主国家纷纷表达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0月6日就在巴黎表示，强烈敦促北京停止胁迫台湾，并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英国外交部在10月6日亦表示，中共军机近日在台湾一带的频繁活动无助区域和平稳定。英国外交大臣迪拉斯在10月5日表示，英国致力强化与印太区域的连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行动部署展现英国深化与印太区域经济、外交及安全伙伴关系的意愿。德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帕格在10月4日呼吁相关方面切莫采取导致破坏区域稳定的举动，并强调改变现状仅能以和平的方式且在双方的同意下进行。张天亮指出，中共一旦武力攻台，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中国现在能源和粮食都依赖进口，国际制裁会让中国陷入缺粮、缺电，而且出口完全停滞的困境，这个是中共不可承受的。此外，张天亮认为习近平是个胆小怕事之人，面对国际社会指责中共隐瞒疫情，在香港、新疆迫害人权，以及在南海、台海制造事端，习近平甚至不敢直接面对各国领导人，只敢关起门来偷住做，他又怎敢发动战争呢？习近平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已经有600多天没有出国访问，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以及讨论。张天亮还表示，习近平亦不敢把枪发给军队，因为他担心军队倒戈。张天亮认为，习近平对台湾最具威胁的招式，其实是对台湾进行渗透，包括意识形态的渗透，等台湾人觉得中国大陆亦好自由、好繁荣、好强大，投降不投降都没有多大的区别，日子还可以继续这样过下去。还有就是中共对台湾军方的渗透，在军方里头安插很多特务间谍，去渗透和瘫痪台军的指挥系统。张天亮表示，台湾不应该只是将眼睛盯住对岸，而是要看一看自己这边有没有什么内鬼，这个是台湾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据路透社的消息，10月6日欧洲议会经全会表决，以550票赞成、83票反对、55票弃权，高票通过了展望欧盟及美国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欧盟必须与美国就保护中国少数民族人权、降低南海、东海、香港及台湾海峡紧张情势等议题寻求共识及合作的可能。同时，决议还指出，欧盟正推行印太战略，应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纽西兰以及台湾等美欧共同民主伙伴所扮演的角色。另外，还呼吁强化欧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及协调工作。台湾外交部在10月7日表示，台湾对欧洲议会再度以具体行动高度关切台海的和平稳定，表示由衷的欢迎以及感谢。因质疑长津湖而被官媒炮轰的媒体人罗昌平，10月7日在南海三亚被捕。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在10月8日下午发布通报称，罗昌平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已经在10月7日被刑事拘留。微博管理员发布消息称，已经关闭了罗昌平的账号。罗昌平是前财经杂志副主编，在10月6日，他在个人的微博发文，将长津湖中被冻死的冰雕连称为沙雕连，沙雕为中国网络用语， 意指愚蠢，同时亦质疑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正义性。中国力推的洗脑影片《长津湖》意外地引发了一股探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有评论称，长津湖之战中共以十倍的兵力包围美军，结果却付出了十倍的伤亡，还等美军全身而退，并带走了所有的伤兵和重型装备，而且还带走了近十万撤退的平民。侮辱及诽谤英雄烈士罪今年三月被列入刑法。曾任记者、网名是蜡笔小球的仇子明，是第一个因所谓诋毁英雄而被捉的人。在今年二月，仇子明发表言论，质疑去年中印边境冲突中五名被中共称为英雄的官兵，同时另有六人因质疑中印冲突中方死亡的人数而被侮辱英雄烈士罪拘留以及起诉，其中包括19岁的美国永久公民王正宇。苹果 iPhone 13系列智能手机开始在苹果官网及各大电商平台开卖之后，中国大陆各平台均遭遇一秒买晒的状况。苹果公司早早地将订单委托给供应链上下游的工厂。苹果供应链上负责整机组装的富士康郑州厂区不得不加紧招工20万人加快量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富士康在度加速招工，但据官媒央视财经报的报道称，目前已经有超过34家中国供应商企业被踢出苹果产业链。比如中国的触控面板厂欧菲光，去年被美国列入制裁的清单之后，今年三月遭到苹果从供应链剔除，市值一度蒸发人民币近400亿。欧菲光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欧菲光上半年的营收净利润减少至3400万元，同比暴跌超90%。央视称要尽快摆脱对苹果的依赖，科技企业应该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并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够走得长远。对此，台湾东吴大学企管系兼任讲师林修文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中国在通讯领域实力还好薄弱，无法立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林修文认为，中国声称发展第三代半导体，试图弯道超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豪赌。第三代或其他的先进材料，欧盟、日本很多的其他公司都在度更积极地做紧。所谓的自立自强，不是一两年，要几十年的努力都有可能无法成气候。据悉，受到美中贸易战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组已经是趋势，不少的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有分析指出，近来中国的停电、限电将加剧这个趋势。在央视总台11期间推出的纪录片《红色秘密档案》中，出现了中央央视主持人朱军的画面。这个是朱军涉嫌性骚扰案胜诉后首次现身央视的荧屏。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外宣多维报宣称，虽然朱军这次出镜只有短短的几秒，但他能够在风波过后再次出现在央视节目中，代表了央视对他的态度，或者说是朱军复出的标志。但报道亦称，虽然朱军胜诉，但作为曾经的央视一哥，朱军的职业生涯与个人口碑已尽毁，并提到起诉朱军性骚扰的船只决定上诉。中共文化及旅游部在10月7号公布预测，今年的11长假7日国内旅游共 5.15 亿人次，仅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70%。 国内旅游的收入则只有疫情前同期的 59.9%， 无论是人次或消费金额都比去年更低。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松完毕，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